Enjoy your life.欢迎收听《万千生活志》，我是主持人王世元。各位听众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待在家里呢？现在全台湾的防疫等级已经提升到了三级了，那在餐厅呢也禁止室内用餐，然后也都只能外带回家吃。如果有在追网路的话，应该会看到柯文哲比中指的那个画面，那个是就代表说请大家不要在外面到处乱跑，对，那个还蛮有趣的啊，我今天的声音也都怪怪的，就是还有点鼻塞，希望我能多健康一点。那也有规定，也有禁止，就是室内禁止超过五个人集会，或者是聚会之类的，就是禁止超过五个人。那我在戏学会有些活动呢，它也都是要取消了，学校也都规定要取消，所以现在都是在宿舍里面好好待着。那我们的团队呢，其他人呢，都是回到家里面待着，他们比较习惯待在家，而我是自己是自愿待在宿舍，毕竟我是在新北市，我的老家在新北市，所以没有办法回去的话，感觉太危险了，所以就待在宿舍，感觉会好一点。那我们团队呢，当然也都没有说，就是因为大家跑到各自的家里面，也都没有在做事，也当然不是这样子的。我还是会让他们就是出一些声音，让各位听众能够知道他们目前的近况，还有一些就是对于目前疫情的看法。那我们就先让玉群来说一下话。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玉群。由于疫情肆虐，所以今天又换另外一种方法来跟各位进行 podcast。在5月21号的晚上，我收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们学校要换成线上上课，要停课。那天晚上是在8、9点的时候宣布的，然后我就赶紧问了我的家人，现在该怎么办？我应该要去台北的亲戚家住呢，还是要继续留在宜兰？这时候家人说，如果封城的话，我人在台北是比较好的，毕竟台北的物资比较充沛。所以我的隔天起了一个大早，9点就搭上校车来到了台北。到了台北之后，马上就宣布了双北进入三级警戒。我父亲原定计划是要在礼拜二的时候才能上来接我，可是他们听到这则消息之后，马上就上来接我。下午五点就已经抵达台北，马上要把我接回高雄。所以我现在人在高雄进行自主管理，目前没有什么发病的症状，一切良好。也希望台湾能好好的，大家一起加油，为防疫尽一份心力，尽量不要外出，戴好口罩，谢谢。
好，我们谢谢玉群。那玉群其实呢，他也是蛮辛苦的啦，要从台北又要跑回高雄。那我们团队里面呢，也只有玉群，他是住在最南的高雄那边。那他说的也是啊，因为他的亲戚说的也不是没有错的，因为台北的物资是很充沛，没错。但是因为现在通常疫情期间，现在都升到三级，双北升到三级，所以还是会有些人会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想没有办法去，该怎么说？应该说是要用很多人会去搜刮物资，所以可能还是有可能 也没办法抢到东西。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像我自己在，我自己在宜兰，自己在学校山上，那每次要下去呢，其实也是很困难的。那下去东西虽然说还是有，但是可能很有，还是有些东西需重要的，重要的一些东西还是会被搜刮完，对啊，实在是很无奈的一件事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冠霖出个声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冠霖。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防疫期间的状况，以及我对于全球疫情局势的看法。我自己呢，大概已经有3天没出过家门了。原本我以为一直待在家里会非常的闷，非常的无聊，但我后来觉得其实也还好，因为就算现在出门也不能去什么地方，更何况现在疫情这么的严重，所以还是乖乖待在家里比较好。接下来是我对于全球疫情局势的看法。这次的疫情造成很多国家的经济下跌，非常的不好受。即便疫情过去，后续衍生的问题还有很多，像是经济啊、文化、贫富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国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处理的。所以希望台湾在疫情过去后，还是可以好好的发展。
对啊，那冠霖也有，我们谢谢冠霖。那冠霖也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合作。就我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有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作者作家，他是一个应该是历史吧，应该是写历史的一个历史书的一个作家。那他就有讲到，其实重点，我们现在面对疫情，重点最主要的点，不是在于封锁国家，而是在于就是能够跨国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之前很久以前有一次的黑死病就是这样子，欧洲的黑死病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封锁自己的国家，然后并没有去跟外面的国家去求救，所以导致他们自己内部呢没有管控好，他们有没有那个能力去管好，然后所以就死了一大片人，对吧？是还蛮无奈的啦。这个，因为毕竟，对吧？没有办法，想要锁国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决心的，必须要有死一片人的决心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让黄鑫。对了，黄鑫讲个话吧。
其实对于这次疫情的话，就真的大部分都在待在家里，然后上课，然后好处先讲好处，好处就是说在家里可以把平常你想看的课外书啊，或者是一些你想要比较可以自己一个人完成，就是单独然后要很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去做事情，然后就可以完成这样。比如说看小说，或者是看一些你平常很想看的剧，可是它需要一种，就真的是你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去看这样。坏处就是当然学习效率会比较差一点，因为远距教学，毕竟老师教的东西也有限，然后大家也没有很认真啦。其实我觉得，说难听点是这样。然后，就是附近也都家里附近都没什么人，然后跟空城差不多。然后也不出去，出去都戴口罩。然后会有化学兵，会有一些消毒的。然后就觉得说，哇，这疫情是来真的，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就可能，几个，一两个、五六个这样，所以就觉得，当然是希望疫情赶快过，因为不过的话，不管是对于国家的经济也 以很希望这疫情可以赶快过去这样。
好，我们谢谢黄鑫。那黄鑫也有讲到一个点啊，就是整座城，就是整个城市都是空的，然后都只能关在家里面这样子。这样子，他这样子说其实没错了，因为现在外面因为已经有规定，就是说尽量少在外面走逗留、走动这样子。那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家里面。那这个也会有影响到，就是某些公司的运作，对吧、啊？我有看到另外一篇报道，就是在讲说，可能疫情如果再继续升温的话，那个某间公司就要开始支遣员工，因为这样子没办法去很能够100%的去实行到他们要该做的一些事情。而且要管控也很难去管控，所以还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全球的每个人的心其实都还蛮低落的，因为这是疫情的爆发嘛。那听说美国开始有疫苗，现在全世界好像是开始慢慢有疫苗在出来，那大家也都开始。就是纷纷的去打疫苗，那这也是一个还蛮棒的，因为这样可以开始缓解一些疫情的一些蔓延，那这样子也可以让大家都能够变得更健康，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先待在家，然后等到有疫苗之后就可以开始去打。那我在这里呢，也都是祝福台湾啊，希望能够撑过这次的疫情。那也希望台湾借由这次疫情能够有所进步。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借由这次的疫情呢，来向大家来讲一下传染病的历史，就是传染病还有瘟疫的历史。那全球呢，第一次好像有记载的瘟疫，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疾病的一些记录，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有记录，只是相比西方的话，中国其实是还蛮早的。但是这也仅限于记载啦，有些如果没有记载到的话，西方没有记载到的话，那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只要没有记载，就等同于没有一样，就等于消失。所以我们还是以有记载的为主。那影响于全球最古代最严重的，其实就是鼠疫。那鼠疫呢，在中国或者是西方其实都有发生过。那最主要发生鼠疫的原因，就是因为卫生条件太差。那它的传染途径就是会有那个鼠疫杆菌会去附到，会在跳蚤身上，会在老鼠的跳蚤身上。对，那就会借由这个那。以前古代嘛，因为卫生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大家的那个街上一定都是老鼠横行，老鼠一定会很多地方都会有，对吧？而且老鼠又很会生，通常一窝就差不多有十几只哦，都很会生，所以在以前呢、啊，鼠疫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那鼠疫呢，在记载呢，在西方的记载呢，其实也是影响他们的文化是非常的严重的。像是在某一次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就有发生过鼠疫。那 就是因为这次鼠疫呢，就影响的雅典非常的深，就是要说就是能够影响战争的，有一部分很大的原因都有可能会是疾病，因为疾病都是所有动物的天敌嘛，那当然包括于人，人就算有超很聪明的脑袋，但是你没有那个资源，你也是没有用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讲到黑死病。黑死病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它其实是记载里面其实是最，其实反正是最严重的，因为据说黑死病呢是从蒙古当时西征，然后打到差不多西亚，然后接近东欧的那个地方。那当时很喜欢，蒙古人很喜欢打什么仗，就是很喜欢打细菌战。怎么说，就是把一些死掉的尸体，然后可能点火，或可能放一段时间，然后放到那个投石器，然后将死者的尸体就投到他们要攻打的那座城里面，然后去引发瘟疫，来去，然后等到他们投下那个尸体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绕到别的地方去打其他的一些领地或者是一些国家。那这个是他们最常用的一个手法，他们西征时最常用的一个手法。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说他是蒙古人带黑死病过来的，其实也是因为一部分是这个原因。那当时黑死病其实也是影响了欧洲是非常非常的深，那也是这一次的黑死病让欧洲强壮了不少，毕竟因为一个严重的一个事故，所以人群必须要能够再重新振作起来。那这也是一个医学上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进步，在于这个黑死病。那也藉由这次黑死病呢，他们的公共卫生条件也都有所改善。在这黑死病之前呢，其实欧洲他们不习惯去洗澡，或者是他们没有就是一些茅厕之类的，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规划，所以他们都是可能肆意大小便啊，然后老鼠横行啊，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黑死病呢，也不能说完全就是蒙古人带来的，也有可能会是他们自己导致的。那黑死病呢，其实它这个其实也是记载起来的话，也是一个很能够让现代社会能够知道说有个历史的一个前车之鉴，对，就是让大家能够，让现代学者能够以这个为标准，然后来去看待现在的疫情这样子。因为毕竟黑死病经历了这么多的那个事，大小事情这样子。黑死病，应该说黑死病就是造成了很多很多事情啊，也对，大家应该是要这样子讲才对，因为毕竟欧洲几乎有很差不多人口，欧洲整人口差不多也都被消掉了，差不多是好像是四分之一吧，反正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可想而知当时他们的公共卫生条件是有多么的差，对吧？那接下来其实 在历史上呢，有记载的其实很多，除了黑死病之外，其他的很多严重的就是鼠疫啊，鼠疫到今日都还是会有，就是在很多落后国家都还是会有鼠疫的产生，对吧？那也其实这就是一个跟卫生条件呢、啊，我觉得卫生条件这个其实也要算是一个人权的，因为你卫生条件差的话，差的那些国家，它就会诞生鼠疫，那有鼠疫的话，他们的国家人口又会减，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公共卫生是必须要，就是请其他国家能够去帮忙，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公共卫生条件。对，那我们接下来讲到麻风病，那麻风病呢，在历史上又称为癞病。那虽然说它的传染性比较弱，但是它的病情呢，它的一些就是你得病之后的情况呢，可能会比较缓慢，就是它的越严重，可能会它的时长会比较久一点。那它会呢，它会清洗皮肤，还有末梢神经，会让皮肤上面出现白色的斑点，然后你的就是患部呢也会产生变形。那这个病呢，恐怖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会让脸部变形，或者手指缺损的状态。虽然说它的传染性或者是它的致死率没有到很强，可是它的折磨的一些能力是很恐怖的。就那这个呢，其实也都是在欧洲也是有经历过的一个病啊，因为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它的致死率不高，传染病低，所以一定那时候的人一定会想说，哦，这个就可能就是请教会的某些人去，可能神父之类的，就是去祷告啊，或者是洒圣水之类的，看他会不会好一点。但其实他这个在当初是一个很新型的一个疾病，所以他们完全都不知道说他的折磨程度是有这么严重。对，那在日本呢，也是有经历过很严重的一次麻风病的一个流行。那当时是在中世纪还有古代的日本，那他们都会讲说这个是叫做霉气。这个叫做煤气，然后他们还会把得病者列入非人的身份，就是他们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说会把他们可能不会算在一个人口里面，可能会把它算成可能是动物、家畜之类的，他们可能会这样算。对，那真正怎么算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这个是没有明文的规定的。对，那他们只要有得病的人呢，可能就会把他送到一些可能寺庙啊，或者是某一个地方，会把他集中在那里。然后那在那时候呢，也是影响了日本非常的深，也有让他们进步了许多，就是借由这一次。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在疾病呢，在传播疾病这个方面，西班牙其实也有一部分，西班牙的历史上面也占了一部分，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段，那就是哥伦布有发现到那个印第安人他们之后，他就跑去和他们交流，但是他也顺便的把欧洲的一些疾病也给带过去。虽然说他们的经济就是在美洲他们那边的经济能够有所发展，但是呢，他们也是会遭受到欧洲那边的疾病的一些流行性的一些疾病所影响。对， 那他们这一次这样过去，因为其实哥伦布他们在发现新大陆之前也会跑去其他地方，那在某些地方可能自己就感染，自己就有附到一些什么疾病也都确定，所以到最后的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印第安人也就开始慢慢的说，怎么好像开始好像有些人开始怪怪的，有些人得病之类的，所以开始就在怀疑说是不是西班牙人他们带来的。对，那其实这个疾病呢，也都是让大家都是很头痛的啦，因为只要有一个新的变种一出来的话，大家也都手足无措的，没有办法去应，很难去应对，对吧？那接下来讲到天花在历史上也是也影响很深啊，对吧？它是死亡率历史以来记录上疾病里面死亡率最高的，那它在古代呢，其实历史上是很难被誉为是很难被治病、被治愈的一个恶魔之病。那虽然说现在它已经被科学给消灭了，但是它在古代的时候呢，在我好像在欧洲吧，在美洲那边也都是因为战争所引发的一些可能。导致因为战争导致他们的条件变得很差，然后也就导致天花开始不断的蔓延到整个美洲，北美到中南美都有天花的影响，都受到天花的影响，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疾病呢，从刚才看，从鼠疫到现在的天花，其实要说疾病呢，其实也是一部分也是因为由人引发的嘛。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疾病这些疾病的一些病毒是地球的免疫系统，然后我们人呢，其实才是让这地球感冒的一个病毒，这个说法其实也没错，因为我们人一直利用地球的资源，然后对，就是对外对内啦，都是很没有到处理的很好。对内的话呢，就是一些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对于公共卫生这样子之类的会有。没有说很照顾，那就会导致病毒的流行嘛，对吧？而且想象一下，那时候欧洲的人口是非常多的，他们国与国之间又是大陆，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想当然了，就是只要有一国传染有这个开始产生这个疾病的时候，传染病的时候，那下一个国家一定会。受到感染吧，在于以前的古代一定是这样子，中世纪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子，不管是在欧洲、中国或者是日本啊，其实都一样，都差不多。中国也都是也有被病毒也是有传，对影响很深的，就是也是很严重，对吧？那疾病呢，就是传染病呢。虽然打击着人类，但是也是一直让人类能够有所进步。从黑死病的记载开始，说到现在，都是其实如果没有黑死病的话，以后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其实也没办法去掌握。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例子，一个前面的例子。我们才能有接下来的步骤能够继续去实行。那也有说吧，刚才开头的时候也有说，就是 要合作是最重要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是最重要的。那像之前黑死病时期的欧洲，他们就是没有向欧洲大陆外的国家求救，所以他导致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管理这个疾病的一个控管，疾病的控管没有控管好，那就是所以要看就是记载的一个重要性。如果没有黑死病，没有天花，没有鼠疫，就没有现在的，没有现在我们这些一些疾病管理的一些方法，对吧？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讲到这个，其实也蛮那个的，蛮无奈的，因为毕竟人嘛，人就是生来就是很容易就是会得病，那这也是这会对我感觉人是地球感冒的细菌这句话，我觉得会非常的印象深刻。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借由这次的疫情，然后去改善对于一些不管是对地球或者是对自己人类的一些我们族群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啊，都能够有所的改变，都希望能够不要像以前说冲突很多这样子。如果我也搞不明白说冲突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啊，对吧？因为其实能够好好处理的就好好处理，就不用到时候动刀动枪，因为动刀动枪的话也会影响到他们当地的生活条件，也都会改变嘛，对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那目前就是先这样子吧，对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